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半斤半两，我是半斤，
我是半两。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小金牛，我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龚安，我也来了。
我你们请到了龚老师呢，一位专门研究好莱坞动作片的专家啊。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该硬的时候就要硬起来，论史瓦辛格和史泰龙的男男双修之路啊。
他们俩是硬啊，
都没我硬。
所以你看，我们找对人了。但是我们今天不聊动作片，
嗯，
我们聊一个更具象的片种。龚老师给起了个题目叫特工到底哪家强。
哎，
那么听了这个，听众朋友们就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对吧？我们无非聊好莱坞的特工片，能聊什么呢？对吧？带系列的，所谓有 IP 的不就那么几个吗？
尤其最近刚上映了碟五，
碟中谍五，那么007也要登陆啊。这次是演崩女郎的是我的女神啊，雷亚塞杜
啊，
他也在《碟中谍四》里边出演过一小段。
哦，是吗？
啊，他叛逃到了007。
啊，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谍影重重》系列。
对。
那么我们来简单的扯一扯这个特工片。
嗯。
但是从哪开始聊起呢？
当然是从龚老师刚刚的提议嘛。特工到底哪家强嘛？咱可以简单的先从哪家强开始。
我们先说怎么个比法，对吧？
啊、
嗯，不能随便比，比帅那肯定007无可争议嘛。
是吗？
007有多少个男人呢？对吧？
这个你比帅的话，
亮汤也一个，
对啊，亮汤还是有了一拼的。亮汤唯一的特点就是帅嘛。他你说亮汤其他还有什么特点呢？
肌肉也挺大的。
对啊，还可以吗？
但是亮汤的肌肉跟丹尼尔·克雷格比就逊色了。你想想皇家赌场，你满脑子都应该充斥这个男人的肌肉。作为一个专门研究肌肉男的你，
哎呀，我很兴奋。好啊，
幸亏我现在没有肌肉了。
好，咱们先说《谍五》呗，《谍五》是最近刚上映的一个。
对对对，《谍中谍五》啊，八月份的，八月底的。
对，
《神秘国度》是吗？
嗯，
对啊。
对啊，女主角不错，长得
是
吗？
啊，还行啊。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出来那个女的就接着死那个挺好看的
啊。你喜欢那样？
哎，那个也是，那个是
那多清纯。后边她那个演的吧，那女的感觉像是跟她是哥们儿似的，你发现没有？
啊，
就是一直是在救她。
哎，这个是一个很，为什么她一直在救她？因为她是已婚人士，
是吗？
对，因为汤姆·克鲁斯这个，他名字叫什么来着？这人，
伊森·亨特。
对，伊森·亨特是个已婚人士，第三季里边他结婚了。
那没离呢？
没离。
哦，
第三季是舞蹈拍的是吧？
第二季是舞蹈拍的。哦，哎，然后他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搞点暧昧，他又不能像007一样，对吧？他是一始终贯穿这么一个人物，007是绝对不可能结婚的。
哎，就是有个听众朋友提过这个问题，就是当时谍五完了，就是说什么时候能聊一些谍五。那我们其实就在等龚老师嘛，对吧？然后加上前肌肉男小青年的加盟，这次肯定会有很多激情碰撞。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提的是这么提的，他说这个为什么《碟中谍》这么长时间才做出了，隔的跨度这么大？你像007几乎一两年就一部嘛，
嗯，《
碟中谍》这个显然，如果说我们用最烂俗的一个词叫 IP 嘛，那《碟中谍》就显然它的就是炒的有点冷。
碟中谍我觉得他在第三集第四集之间跨度比较大一些，第四集跟第五集之间还是比较紧密的，因为这几年出现了 IP 的概念，要趁机炒热这个 IP。 对吧，第四集也就没过三四年吧。
你想一是什么时候？
一是大概90年代中期第一集。
对，现在有20年了。
对，
出了五部。
对，
平均4年一部。
那也不算少，你想想看，007其实现在已经拍到27部了嘛，对不对？今年这是27部，007第一部是50几年，是60年左右，
50年代
吧，那60多年嘛，对不对？60多年，20多部也是2-3年才一部了，它中间好长一段时间都是1-2年就一部，长的不也隔了3-4年嘛，所以我倒觉得时间上还不是它的一个什么很大的问题。就像我们之前说，终结者不也是好多年才把这个5部拍完嘛，时间还不是它的，我 我倒是更有兴趣这个碟中谍。为什么我看这么多碟中谍，我看了一二四五就三没有看，我都觉得这个亮汤这个形象比较模糊，就是搞不太清楚这哥们到底怎么定位的。他好像跟零零七这个 James Bond 和以及跟这个谍影重重里面那个马特达蒙都很
Jason Bourne，
Jason Bourne
对
跟这俩都这俩那两个一说大家马上就能形象大概是什么样的形象，对吧？那这个邦德肯定大家心目中一说的邦德肯定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在那个酒吧或者是赌坊里面跟个美眉在说 Bond James Bond 就这么一句话，对吧？
对，
马上就能够想象到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圣的形象。
嗯，
然后一想到 Jason Bourne，第一反应就是这哥们肯定被人追着跑了，对吧？
对，
不用怀疑，他肯定在哪儿跑路。有多狼狈有多狼狈。
嗯，
然后但是一想到这个碟中谍吧，我就想象不出亮汤在干嘛。
对，
而且他是个游侠嘛，
他也不是游侠，
不是他感觉上就是没有一个，就感觉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似的，你知道吗？
但他又是一个有，他明显是个政府机构。
对对。
编外人呀，临时工是吧
？IMF 嘛，什么不可能任务那个局嘛，规划局嘛，
啊，
这官方公布的。
哦，有编制，
有编制的，人家有户口，有编制。
公务员也是，
公务员、那个、
三险一金。
其实那个就是零零七跟那个伯恩他们的身份定位很明确，零零七跟伯恩都是冷战息息相关的两个角色，对吧？零零七是典型冷战时代，你代表西方的一个势力；伯恩是一个冷战之后被抛弃的一个特工身份，但是伊森。亨特其实他的特工身份是模糊的，他这种特工身份呢，他的跟这个他背后的组织之间联系的并不是很密集，他其实相当于一个有政府身份的游侠。
嗯，
一开始
还是游侠，
最开始
对对对，其实是对，其实
第一部是德帕尔玛拍的嘛，德帕尔玛拍的那个片子当然就是有他那种风格，
有点水准，
比凶比较凶。
嗯，
那个时候九十年代中期还是冷战结束不久，他还能够跟冷战能够扯得。在一块儿，
第一部是有冷战的意味在里面。
对，有的意味，但第二部这个我们吴大导拍的时候吧，还恐怖主义还没有盛行，对吧？
对，
也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好像就两边不靠。
对，第二集其实就抄了个希区柯克的《美人计》嘛。
对，第二集可能有点不靠。第三集就是在上海大量去解决，
对对对，就第三集里边他出现了一个，他可能想做一点改变，但是现在也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他让伊森亨特结婚了。所以说第五集里边他跟那个女主人公的身份就很尴尬，
这就是不想拍的节奏、
就是、
结婚干嘛呀，是不是？
对，
真是，
但他又拍
了一个女兄弟，
但他
问
题是
对，
但他问第三集拍完他又了第四集，
第四集是一个突破性的一集，就是第四集是非常好的。
突破在哪儿呢？
他其实这个故事做得特别好，而且他对这个视觉奇观的设计了什么都特别到位，而且因为他里边它每一部的设计都跟一般的动作片的常规剧情方式它有点反着来，它比如说主人公，比如说这个他设计了一个伊森亨特，他们设计了一个局让对方上套，结果发现这个对方没有上套，反而让对方取得了那个核武器的密码，因为他们的失误导致了对方一步一步得逞，所以他们要一步一步发现这个对方极其强大，他每一步觉得有可能要打败他们，都给对方给得逞了，一直到最后才终于把这对方给消灭掉。啊，这个常规一般动作片是，一般常规片动作片的话，主人公是步步为营的，是一步一步怎么艰难的战胜堡垒，他每一步他都要取得进展。但是呢，《碟中谍四》里边他每一步都在失败，一直到最后才终于把这个事情给来了个大翻盘。故事方式它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啊，因为四很成功的时候，他就趁热打铁，反而弄了个五。
哎，结果又注入中国资本嘛，对吧？有阿里的钱，对吧？
就只能下去了。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国产的《碟中谍五》，
怎么讲？
你像四里边，它会设计非常多的，让你意想不到的，让你觉得很猛的一些猛料，让你觉得这个特工确实厉害，确实让你想不到。但是到第五集里边，你就没有看到这样的点，包括最后的时候，他终于打败那个坏人，他终于要战胜主动权的时候。吸引他把所有的银行账户全部给记住了，
超人，
对，他只是有一个超人记忆力，但你觉得这样的梗是像是中国编剧编出来的，对吧？他不像是一个特别有智商的好莱坞电影的东西，
而且他还用到了北非谍影里面一个经典的名字
啊，
伊尔莎，那这是不是阿里影业的一个高层去听了麦基先生的课，专门讲了北非谍影，然后他觉得印象深刻，回来就一定跟片方说我们要这个女主角叫伊尔莎，
不排除这种可能，
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叫伊尔山。
但是打通，对，但是打通了五级之后，就很明显，就是大家想到这个狄仁杰的时候，就只想到酿汤。至于这个伊斯亨特是什么，大家没想明白。
对对，伊斯亨特他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
就我记不住这个人角色的名字，我都记不住。
对
啊，这名字本身也没特点。
但我觉得也可能这跟这个片子从开始到后来这个制作有关系，他也是犯的当时做中介者一样的错误。做中介者第一步的时候，到底想这是个 B 级片，对吧？
对。
啊，就是詹姆斯卡梅隆就做了。这个德帕尔玛吧，他拍的很多片子其实也很接近于 B 级片的，虽然他有大明星，也有制作，但是人家拍的那个一个直接奔的 B 级去啊，根本就不管你那东西。然后所以他第一部拍的也是有点带那个风格，就是所以他很成功。那第二部呢，我们武打拍的是香港的这种港式动作片，对吧？
对。
又跟德帕尔玛有很大的差异。然后第三部我没看，没法说。但第四部呢，就是布拉德伯德拍的那个版本吧，第四部他拍的嘛。
嗯。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他很多地方，就是场场戏是很好看的，
嗯，
但那个人好像又跟之前的人又很不一样，就跟之前那俩就不一样。
是。
然后到了第五部，这哥们呢，他之前拍过一部片子《侦探杰克》，我不知道你看过，也是。为什么？
也是亮汤演。
哎，也是亮汤演的，
啊，
就是因为亮汤演这个侦探杰克觉得导演不错，就让他来拍这个《碟中谍五》。但侦探杰克那片子我看过，就是典型的，就是前两个小时片子，前面一个小时很棒，没点问题，调度的也很舒服，一个小时后后面就撑不住了。啊，就是整个就是人物当仅限于他的动作形式的时候，就侦探杰克前一个小时很有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冷战时期或者是黄金时候那种黑色电影的范儿很有，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就撑不住了，就变成了通俗动作片，就现在的那种通俗的东西，你们可以去看一眼。这个片子呢，我也当时我看《碟中谍五》的影院看的时候，它就有很多的致敬桥段，对吧？很多《碟中谍》向《碟中谍》致敬的桥段嘛，还有《碟中谍》向其他影片致敬的桥段嘛，好多是吧？
对， 嗯，
这个像还有很多影视，包括《土兰朵》
啊，是向张艺谋致敬，国师，哎，
对对对，各种这个，
这个
显得这个片子更模糊了，感觉每一次好像。虽然这个是铁打的亮汤流水的导演，
对啊，
那导演才掌控风格嘛，你亮汤你发言权再大你也需要有才的人去帮你，
那制片人中心制肯定是亮汤说了算，
肯定说了算，
对对对，
但是有点啊，你这导演有东西在里边你抹不掉的，这做了以后你就知道，所以你就看这至少这四个片子每一个片子都不一样。
对，
他是派拉蒙的是吧？
对
对，
那个
这片
007是米高梅的，
对
对，
这片子呢肯定是亮汤自己做主，这是没得说的，他是制片人嘛。
对，
但是你这个制片人真拍的时候，你不可能完全控制得了。
现在我觉得好莱坞现在体制面临巨大的问题，所以他们电影普遍质量都在下降。
但质量下降还有一个就是你在细化到这个碟中谍来看的话，其实德帕尔玛给他一些七八十年代那种黑色电影的感觉，在第一部当中，
对，
给那种感觉，后面。我当时在想着讲第五部他找这个导演是不是因为那个导演在侦探杰克这部当中一部影片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感觉，所以亮汤才会来找他，但现在看到我觉得可能还是没有成功。你看这部其实挺复古对吧，我觉得挺复古的，你包括那个女演员挑选的那个女演员，她那个形象其实我觉得就挺复古的，那个很有几十年前那种感觉，然后那里面的很多的环境场景有些戏我觉得也奔着复古去了，其实
对他这里面很多东西都致敬了北非电影，
对啊，
就除了这个名字以外，包括这个女人本身呢，就是这种
住在
来来回回
卡萨布兰卡
啊，对，而且这个女人本身的这种特点嘛，反复
还有一个就是这一集里边，他到底全世界旅游去了哪些地方？好像没去什么地方，去了一趟北非。
北非，
但是打的场景很简单啊，看图兰朵是在哪儿来着？
嗯，那个
奥地利。
对对对，
但是它的地域特征并不明显，就它并没有打造一个地域奇观。但是你看，像007每去一个新地方之后，它会对吧？你看007上一集那个《天幕危机》里边，虽然这电影当然有很多争议了，但是你看它里边去那地方，去了澳门，去了上海，对吧？你一个特工，你作为一个王牌特工，你是需要去各地旅游的。007他肯定要去各地旅游，而且一定要住五星级宾馆。那个他去那地方地域特征都很明显。那伯恩就更不也不用说了，他全世界跑路。对，每个地方都留下了他跑路的足迹，对吧？伊森亨特，那第四集里边他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我们知道。
迪拜
去了印度，对，去了迪拜，还去了印度， 那么这五第五集里边居然在英国的小巷里边就打了，我觉得对于一个动作片它的视觉设计上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退步。哎，你起码我们要打得好看一点嘛，我们要在一个好的地方打嘛，
对，故宫之类的。
对啊，
这一部
他
没怎么打，其实
啊，对啊，哎，你看第四集
就是他那女兄弟打的挺多的。
哎，对对，
女汉子打的多。
对对，女兄弟，
但女汉子的敌人也不行啊。
第四集里边一开始就把克里姆林宫给炸了，对吧？
对，这是个奇观。
对啊，他每一部都是奇观。他这个有什么呢？第五集里边有什么呢？
这五部里边，我只觉得第一部能叫 Impossible。
啊，
就是第一部里边真的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还挺紧张。
啊，
而且主人公真的是绝境。
嗯，
就是他周围的人
全死了
啊。对，然后他自己怎么办？
嗯。
但是接下来往后就不好像不再是这个人物自己有多危险，而是不断的在强化这个事儿有多大，
嗯，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所以我始终是对第一部印象最好。我觉得第一部确实是有这个。
那，第一部里边它还是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的技能，它并不存在很强的打斗性。
对，第一部其实是很绅士的感觉，就是。
哎，对对，到第二集在舞蹈的作用下，他才变成了一个上天入地的侠客，
蜘蛛侠。
对对，他才会打了。第一集的时候他不怎么能打呢。
所以就是电影年越来越不重视人的局限。到了第五集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强的印象，就是当时他既然他老致敬北非电影，我就比嘛，
嗯，
比我就觉得这两个人你这么比，你拿鲍嘉跟这个亮汤去比，鲍嘉什么都没有。就几乎在北非电影里边他没有什么牌，
嗯
啊，亮汤什么牌都有，你看他什么团队，
嗯，
什么哥们儿，对吧？只要这还有女哥们儿这么能打，
嗯，
然后还旁边还有个黑客，
嗯，
黑人那个演的那个黑客，然后背后还有这个中情局的老板来支持他，
对，
这牌太多了，太好打了。就是你要真正的 impossible， 应该是你只剩一张底牌，还不是好牌，你怎么打？
对，所以动作片的绝要还是怎么把对方写的强大，而不是说怎么把自己塑造的强大。
伯恩的身份，
嗯
啊，那个《谍影重重》啊，我们这边译叫《谍影重重》，前三部至少都是在说
对
这个人自己的处境有多难。
对，
没牌可打的一个特工，被两边都抛弃的，甚至被两边围剿的。
对，
他怎么办？他自己的身份，他没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所以这个当时就是跟小东聊《聂隐娘》的时候，他就说，其实，黄晓娴特别喜欢谍影重重三部曲嘛，嗯，包括动作也想找他那个动作指导来嘛。
谍影重重，其实我觉得谍影重重出现之后，对整个特工电影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嗯，
所以谍影重重出现了之后，007也开始变得没有身份了。所以说，对吧？比如说那《天幕危机》里边，007他被自己人开枪击中，
嗯，
然后隐居了一段时间，
嗯，
对吧？
然后让那女的黑人女的的。
对啊，而且007开枪之后掉进了水里，这不跟伯恩一模一样吗？
嗯，
对吧？他就差点没失忆，他要失忆了，那就是邦德的身份。
对，
其实我觉得他确实是他们这些特工都是冷战之后被抛弃的一代人。
嗯，所以谍影重重，他高级在第一给了一个大的社会历史的这么一个框架，
对，
有一个情节。
对，
第二在于他这个确实把个人的处境推到了一个极致。
对，所以任何类型片它都有一定的，它必须都有很强的现实诉求。
嗯，
那007它一直这么多年，它跟现实诉求一直结合的特别紧。
你觉得007最好的一个是哪个？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是那个皇家赌场，一个是女王密令。
女王密令是肖恩康纳利那个？
不是肖恩康纳利，肖恩康纳利之后那个
罗杰摩尔。
不是罗杰摩尔，他俩中间那人只演了一集，
没看过。
这一集很多人
长那个嘴唇有点厚那种。
对对，这人很这一集很多人当时票房非常差，所以说这哥们就给毙了，演了一集之后就给毙了，没再演其他的。
哦。
之后呢，很多人都认为这是007最好的一集，包括诺兰，所以说他拍那个《盗梦》的时候，《雪地大战》他就致敬了这个《女王密令》的《雪地大战》
哦。
如果你看的话，那场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女王密令里边007是结婚了，
哦，
007结婚准备想退隐江湖的时候，俩人准备去度蜜月了，突然间冲出一帮人，啪啪开枪一阵乱射，把007的老婆给打死了。
这不伯恩的身份第二部吗？
对对，虽然说007跟伯恩呢，他俩都有一定的共同点，所以说
老婆死了。
对，老婆死了。所以伊森亨特呢，第四集里边想让他老婆死，结果老婆假死。
违法复仇了。
哎，对，他已经结婚了，如果他继续在江湖上飘的话呢，对老婆是一个威胁，所以他呢就做了个假死，给他老婆相当于弄了一个新身份。第四集里边，他远远的看着他老婆在那儿生活，但是他不敢去接近他老婆，所以说第五集里边他就很尴尬，既不能谈恋爱，他也跟那女的还很暧昧，他到底是单身还是已婚？
他自己的身份也有问题。女王密令之外就是皇家赌场。
皇家赌场
怎么好？
其实皇家赌场跟女王密令嘛，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007一直是一个游戏爱情的人。
嗯，
他的007始终的身份就是一个衣冠楚楚绅士，但是他到各地方之后，他可以交了不同的女孩，然后利用他们女孩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后的时候得到一个美女作为他完成任务的奖赏。
嗯，
但是呢，到了皇家赌场这一集里边，
伊瓦格林
女神出现了，007真的爱上这个女的。
嗯，
而且这一集它是作为007整个系列的前传拍摄的，相当于就007第一次得到007身份，他第一次晋升为零号特工，
就爱上了一个女人。
哎，对，爱上了伊瓦格林，但最后的时候他发现伊瓦格林骗了他，
是双面间谍是吧？
对，但伊瓦格林骗了他呢，伊瓦格林又死在他的怀里。
伊瓦格林只是在任务和立场上骗了他，但是情感，
伊瓦格林对他依然是真爱。
对，
然后呢，但是007这时候他依然是很崩溃嘛。
所以结尾那场戏挺虐的啊。
对，结尾那场戏是007找到了那个元凶，一枪把人家元凶撂倒在地。元凶问谁，一开始007给他打了电话，然后那人不知道007在哪，就是啪一枪打来，那人撂倒在地，就是007出现了。然后007说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嗯，
啊，当当当当当当，然后电影就结束了。
所以就007就开始了。
哎，对，
今天上的是这个幽灵，
幽灵党。
诺博士是第一集，
诺博士是所有007系列的第一集，
是肖恩康纳利那个。
对，包括当星战出来的时候，有一期出现了叫铁金刚大破太空城
啊，
哎，他也是讲007在太空里边进行冒险的故事。他其实当每一个类型出现的时候，他007他会借鉴一些这个东西的元素。当然在冷战时期一直始终保持着007在对方，反正不是苏联人，知道吧？对，诺博士是中国人，反正不是苏联人就是中国人，大致是这么一个党派的这么一些人。然后007一直在跟他们做斗争，这个故事模式始终倒是，变化倒是不是很大。
对，说的这个007，它的中译名其实挺有意思，
铁金刚
啊。这有个007一直被译为铁金刚，你比如说铁金刚勇破海底城是吧？
对对对对。
啊，我们的巩老师呢自己写了一个 B 级片的故事啊，就写了个剧本 ，B 级片的剧本，
哎，
叫《双金刚》。
大破外星魔煞，
哎，对对，这个，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看，
致敬了我们的007同学。
原来出处在这儿，
你也看了是吧
？B 级的不能再 B 级的一个故事啊。
哎，
那么007唯一不同的是，它时间跨度太长了，而且它找了得有五任男演员，对吧？得有四五个，六人
。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谁最合适？
那肯定，我倒是比较现在最喜欢最新的这个，因为《皇家赌场》我特别喜欢。
因为是肌肉男，
对，
之前那个肌肉都不发的。
你喜欢肉？
对对对对，喜欢跟我比较接近的。
哦，
啊，
喜欢同类。嗯，
对，啊。
但换了这么多人吧，
嗯，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看上去都还算合适，大部分都算合适。
对，对，
因为最开始的是比较有绅士风度一点嘛，
对
吧？对，没有这么打的厉害。所以肖恩·康纳利在那个里面好像也合适，可能60-70年代吧，
对，
大家还是比较和平
一点。而且他能演的混蛋一点，他能坏。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然后到皮尔斯·布鲁斯南呢，那个时候是90年代的时候，对吧？
就儒雅一点。
啊，比较儒雅一点。那现在呢，又比较暴力一点，可能是反恐的任务太重吧。
对对对对，
恐怖分子太多了，反恐任务太重了。
而且据说马上就要迎来第一任黑人007了。
是吗？
对，
是奥巴马演吧？
对，有可能，有可能。
黑人007，那他要是保证这个质量，只能找威尔史密斯啊。
不不，是一个咱们没有见过，也黑人007一定是英国演员。
哦，
啊，
对对，这倒是。
啊，
史密斯也可以发英国。
Motherfucker 啊！毕竟007是英国的 IP 哈。
对对。
所以英国奥运会那个，我还是觉得挺惊艳的，就是007出来去接女王，那个奥运会那个。
是丹尼克雷格出现了
啊。他就是007的打扮，他去找女王，他就接女王去出席开幕式，
然后就跳伞下去是吧？
啊，对，跳伞嘛。
哦，
当时还挺酷的。
哦，
嗯，
英国人还是很有幽默感的。
哎，是。
除了憨豆，还有007嘛。
哎，最好能拍个007大战憨豆。
哎， 对，
那美国人可能会愿意这么干，英国人恐怕不想干。但相对来说，虽然零零七换了这么多人吧，
嗯，
但是形象还算是比较清楚。
对，
一个花花公子的这个特工形象吧。
对对，
还算是比较清楚。
而且他的变化始终是在这么一个形象上做变化，就让他陷入情网。但是他始终就讲花花公子为什么成为花花公子，他不会脱离这个线，他不会让零零七对吧成为这么一个。所以说到了天国危机的时候，他就有点突然之间零零七出了一段童年，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讲他童年是怎么度过的。
嗯，
这个其实就已经跟零零七本身的形象差有点远。当然零零七已经这么多集了，他可能想做一点突破，但他危险就在于你别搞成一个像伊森亨特那样的结了婚拉不回来。
嗯，
既然这个电影在零零七系列里出现了，那你以后在会永远改变零零七的方向，会在这系列里永远定一个调。那么他有这么一个童年，那下一部的幽灵党怎么拍呢？据说也要跟零零七的个人前世有关系，
就变成一部青春片。
哎，
他是应该，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交代他这个个人身世的。
对，
他毕竟是一个特工嘛。
嗯，
特工把这个身世都交代出来了，你还怎么当特工？
对，对，特工应该永远这个神秘性应该还是永远保持的。
对，你应该保持这神秘性。
特工就应该去一次又一次执行任务。
但这个大导演可能他会有点任性。
下一部是谁呀、
啊？还是他？
哦，萨姆·文德斯。
对，
说是用全用胶片拍这回。
是吗？
啊，就是要致敬。
致敬。
他可能怎么的？我们拭目以待。
嗯、所以你刚才说的情感嘛，花花公子这条线，那给观众一个永远有一个期待，不是期待你下一任零零七是谁、
嗯、
期待下一任帮女郎是谁。
哎，对对，
所以这个永远是一个看点，
就像《非诚勿扰》舞台上的女嘉宾。
哎，这是硬广。
不是，你不是期待男嘉宾吗？
偶尔也期待期待吧，偶尔我期待一下比较有男味的女嘉宾吧。
很好，三个都提到了啊，三个系列。
嗯，
特工到底哪家强？
我个人还是觉得零零七比较强，你们觉得呢？
你觉得他武功更强还是？
啊，个人各方面嘛，对吧？他的魅力更持久嘛，
女人更多。
对对，啊，八两觉呢？
单挑的话可能还是零零七比较强吧，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有个团队啊。
对，还有
你想到后面也有各种这个博士啊、
嗯、
还有这个夫人啊、
嗯、
那个夫人叫什么，现在换成了那个纳尔菲恩斯是吗？
夫人已经挂了
啊，夫人已经挂了。
对，
对，那个夫人叫什么的，
朱迪丹奇
啊，
M 夫人是吗？
M
夫人，
凶手是 M。
M 夫人已经挂掉了。但是他有阿斯顿马丁嘛，对吧？
嗯，
还有人有车，要啥有啥，
嗯，
所以比较强。伊森亨特现在越来越有感觉他的趋势，我反正看到这几部之后，我是觉得他好像是越来越强了。
哎、亮汤演的所有电影，最后你只知道他是亮汤，对吧？你像《明日边缘》，像什么什么什么《未来世界》那些，
《一落战境》《明日》
对，《一落战境》《一落战境》，
还有《壮志凌云》，
对，
就感觉他
亮汤到今天为止演的最好的一部电影。是金钱本色，大家只记住保罗纽曼就可以了。但是亮汤还是很拼的啊！
啊，对对对，
中国有刘德华嘛，
嗯，
有华子，
对对对，确实这俩哥们确实是。
哎，不，据说他这第五部拍那个飞机那场戏的时候，
真身
是真身嘛？嗯嗯，也没有用绿幕。
亮汤是个宗教，什么山达基教是吧？
山达基教，山达基教在国外很多国家，在美国之外很多国家都被定为邪教。
我操！
但是
山达基教有什么教规啊？
山达基教我也不太，
必须得有肌肉。
山达基教，而且亮汤好像山达基教是二号人物，
那一号人物是
一号人物咱就不知道了。反正山达基教
黑帮首脑也是。
山达基教很多好莱坞明星都信山达基教，像那个约翰特罗尔塔也是山达基教的忠实粉丝。
不是，那哥们儿有点像邪教徒。
对，不过山达基教吧，好像他倒没有什么各种邪的，他包括他基金了很多事情，这财务不透明了什么的。可能很多这样的事情，而山达基教不是亮汤吧，他小时候是有阅读障碍，他不能读书，然后呢山达基教有一些东西让亮汤把这阅读障碍给治好了，所以说
巫术。
对，所以说这个亮汤就特别信这个山达基教，所以
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信了这个教之后能上天入地？
就反正啊，我是知道这个山达基教有两件事影响了周边，一个是这个巩老师呢，那个双金刚 大破星外魔煞里边有个角色叫张达基，跟山达基教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我的心目中的另一位女神因此跟亮汤离婚了。
啊，是哪个？
凯蒂呀。
啊，我以为妮可呢。
妮可，我实在是没感觉
啊。
但是演《侠影之谜》里面 Rachel 的那个
啊，我知道，我知道。
还给亮汤生了女儿嘛？
哎，不知道是不是亮汤。
哎，我没有想问的，是不是？
反正有肌肉的人都有点问题。哎，我跟你们观点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最强的还是杰森·伯恩。
嗯，
因为就是在没有任何外挂的情况下，
这个是我跟你
对
特别。
杰森·伯恩可以逆转，
嗯，
而且可以对抗美国政府。哎，第三集的时候，我没看过四啊，我不知道四怎么样。
四没有杰森·伯恩，所以你不用担心。
四没有，那为什么叫谍影重重吗？
他换的，
他不是伯恩的遗产吗？
遗产可以给别人嘛，又不给他自己。
不是，你要想他能求得支援是个人能力的一部分。
哦。
零零七永远能找到女伴支援他，可能伯恩就悬点，所以他只能一个人跑。
哦。
但零零七
没有女伴呀。
对啊，零零七永远他不愁钱，不愁女伴，到哪都能找资助他的，到哪都能找到女人，对吧？他可能估计这俩人独立单挑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但这两个故事的起源，我说零零七和。杰森·伯恩这两个故事的起源其实有相近的地方，因为原本《谍影重重》这本书是90年代出的那本书嘛，它就是讲冷战的那个间谍嘛。
嗯，
杰森·伯恩就是个冷战间谍，原故事比这个还要丰富复杂很多。这哥们儿有做什么任务，就很顺序很像啊，但是当中有很大一段，他是他在国外的时候去执行任务里面的一些情节，
嗯，
就在欧洲啊，跟苏联人对抗。执行任务的情节，这就很复杂，就是在电影改编当中就把它删掉了。故事的结尾就是小说的结尾啊，也是他过了好多年，
嗯，
书其实连续挺长时间，
嗯，
帮助他，那其实是个很无赖的故事，帮助他的人，包括他的那个女伴，大部分都死的死，战友们就是偶尔的，然后最后他独自在哪个美国哪个州的小农场里面又活了下来，藏起来了嘛，对吧？
嗯，
是这样的故事。它的起源依然是冷战，零零七的起源也是冷战。那其实到碟中谍的时候，起源就不，其实起源已经不完全是冷战了，对吧？所以他们的源头其实不一样，源头不一样，那就说明他们的每个人上背负的东西不一样。零零七后来是背负的东西是，到了90年代之后就有点变化，是吧？就最近几年就越来越像恐怖主义去变的。我记得零零七最糟糕的时候，应该就是皮尔斯布鲁斯南的最后那几部，不能说糟糕，就是好像没有敌人。
就是俄国人也不理了，
对，
中东那时候还没起来，
对，那是最糟糕的时候。他这有敌人，他外部世界你要是没有敌人，你这个内部是搞不好的，你没有戏没法拍。
对，所以《天龙危机》里边他出现了一个退役特工，对吧？
对啊。
但是所以说这再说到蝶舞这个退役特工的梗，人家也已经玩过了。
对，那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到《碟中谍》的四和五，以及最近的这几个007。我就觉得这个反派来的这个有点不温不火啊，然后也名不正言不顺啊。
是
啊。那个这四里边还强点，他把红场给炸了，然后红场一闷的一棍子下来之后，大家就没有意识到，后来就故事就讲完了，反正就拖着跑了。到五的时候你没有地方可炸了。
对对。
就缺了点这个正儿八经，或者是说
对
没有那种严肃或者是紧张的氛围了。觉得007他，你刚刚说他为什么要耗他的钱使，对吧？
嗯，
去挖他，而且他有可能也是因为他实在是没事可干。
对，
敌人没法弄，你就弄了一个什么？你看《碟中谍五》里面是弄那个什么局啊？他们的敌那个反那个敌人。
对，是要弄一个辛迪加。
你看辛迪加啊，你看这个辛迪加名字出来的很扯淡，对吧？
太 low 了，这是高中政治课里边学的，
这没有任何价值啊！然后你这个心理家凭什么你就可以弄到那么多退役特工，然后把他们弄在一起？你们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然后你007你要弄个东西也行，但最近是啥也没弄啊！我是觉得
反派演员也不是很过关，其实
对反派演
员
不过关，然后
就是差点。
你看皇家赌场那个反派，
还是缺了气氛，
后来就演了汉尼拔，
还是缺了气氛。
比如说麦基的书里边，对吧？当然所有故事里边他主人公分两种，一种是一成不变的人物，一种是始终在变的人物。
嗯，
其实像伯恩是一个一直在变的人物。
对，
零零七其实是一个始终不变的人物。 包括给他加一个爱情的前史，加一个什么，是不是在这个不变的基础上给他做一点小变化，然后给他丰富一下。当他真正做了前史的时候，007这个当出现天幕危机的时候，007这个形象已经在改变了，他已经007已经出现了，成为了一个在改变中的人物了。那么下一集007再怎么办，他会不会要动到007的基调了？那么至于伊森亨特呢，他应该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人物，但是每集的导演呢都会给他重新定一个调，这就搞得比较悬了。
但是他再怎么一成不变啊，你架不住阿汤老了。
哎，
你看，我不知道这个《谍影重重》还拍不拍五？
拍五、
啊。那还是不是马特达蒙？要
是,
是，那就有点麻烦了。
他们现在的办法是把那个四把它逼到一边去，就不管那个四了。
啊、哦，接着三去演，
接着三去拍五。
而马特达蒙在《火星救援》里边练的还行。
所以说今年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工电影《特工学院》嘛，
对，也是英国的那个。
对啊，
王牌特工嘛。
王牌特工。
王牌特工。
啊，王牌特工是吧？
嗯。
不是那谁，国王演讲那哥们。
对啊，这你们看。
科林菲斯嘛，非常好看。
不是，我觉得那个他就不算是一个谍战片。
对，他是在调戏这个类型。
对对对。
哦。
你像那个谁反派是。
英国自黑了。
反派是那个三手杰克逊演，演了一个特别胡逼的一个这么一个反派人物。
这看到特工学院，就是王牌特工的时候，就特别明显能够感觉到，就是，谍战片的本身啊，它其实是已经没有适合它生存的土壤。
对，
因为你
谍没了嘛，
因为谍没了，你没有谍，你谍战有毛用啊？所以像王牌特工这样也是种办法，就是说我培养特工，我去做完成任务型的一个成长型特工。
嗯，
就一波一波就完全是。
他，你看他那个，包括他这个特工的敌人一直在降级的。
其实王志文讲了一个英国人、美国人手里边拯救世界的故事。
对对对，然后那美国人老调侃英国人，说你们这有什么吃的呀？
对啊。
上了一盘那个一个大盖子煎肉，里边一汉堡。
但是英国的自己的饮食有什么资格调侃美国饮食？英国他妈除了炸鱼还有什么呀？暗黑料理王国啊，英国。不管是特工哪家强哈、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一看真实的。特工的一些自传其实很枯燥很无聊，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
你的意思是说柏林谍影和郭将裁缝士兵间谍这样的电影吗？
对，郭将裁缝士兵间谍是间谍小说之王勒卡雷打造的、但是那个片子呢实际上是讲间谍内部机构的。
但是间谍不就是在专注于内部机构吗？间谍片其实很大，我们看到的动作类的间谍片就是说，哎，这个007跟对方的某个特工打，或者是那个伯恩跟某个特工打，都是特工之间也是在打架。那么郭将裁缝是变间谍，就是只是把外面的动作变成了文职的那些工作人员，也是间谍对间谍。
其实我觉得就是间谍应该是文职的工作要多一些。
对，
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搜集情报的，但是他不是说。我要把什么人给干掉？
也就是说，谍战片，最后还是间谍战间谍吧，对吧？
对。
反正其实这么多年了啊，就是现在谍战片走到这个地方，其实所有电影已经开始越来越热衷于调侃这个间谍工作本身了。
嗯。自黑。
你比方说今天那个，我看刚刚在搜狐上看到一个，首页上的一个消息说，中国在上海抓到了一个日本女间谍。
嗯。
那看到这个黑字标出来，大家都在笑，大家都在上面发帖子开玩笑。因为大家想象不到他今天还会有间谍，还是个女间谍。
对，包括一个出租车司机。
大家还在想，中日之间还需要派个毛间谍啊？你想让你自己过去看好吗？
日本女间谍在我脑海里有很多画面浮现。
去年前有个电影叫《百岁老人离家去》的一个
电影。啊，这我看了，一个丹麦电影，瑞典电影。
对，它是一个原著小说改编的，
嗯、
就里边它这个有点像《阿甘正传》啊，就是一个百岁的一个老人，经历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他跟所有历史人物亲密接触，包括他一手，他从小就喜欢点炸弹，
嗯、
然后呢，
制造炸药，把他反正把一个邻居给炸死了，
对，把一个邻居给炸死了。后来他启发了那个原子弹之父，造成了原子弹，然后杜鲁门还送了他一个打火机。
就是这人特火，就是天天喝酒，晕晕乎乎的，
对，
晕晕乎乎的，
对，
就无意中成了这个苏联间谍。然后派了美国去之后呢，他就跟那美国的人说了实话，说我去苏联，其实他们抓我去当间谍，结果呢，那间谍机构呢就认为我操，他这是透露信息了，然后他又就把他收为了美国间谍，结果就成了这个苏美的一个双面间谍。
但是他当时是怎么从苏联人手里买情报的呢？当时有个苏联的内部人员跟他说，哥们儿，咱俩认识，我在苏联时候跟斯大林跟你咱们一块喝过酒， 你把你这边有价值的情报卖给我这儿，我这边巴黎这边需要。你说那不行，我要把苏联这边情报给你了，那我脑袋不保啊。那这样，你把苏联这边希望我们这边知道的间谍卖给我，这样你也交差，我也交差，行。哎，这事行。然后就给了他一些，他给了他一些之后，这个人呢又去给了这个巴黎这边这方面的，巴黎这方面太好了，需要给多少钱？然后这主人公说不需要钱，他们需要情报，咱们把一些你们希望对方知道的情报给他们就行了。然后呢，冷战期间好几十年，他一直在双方递到假情报，递到了无数假情报。然后你就看到双方各种暗杀、爆炸，我靠，各种那个冷铁幕两方的斗争。
包括这过程中去朝鲜、来中国。
对，
他那个原著小说是写到来中国，包括当时中国那个文革是怎么引起的，但是电影没拍，因为电影他考虑到很多这个因素，就没拍这。
对，
只拍了这个苏美的，特别逗。
所以说现在说的特工到底哪强，我觉得还是这老头比较强。
这个勒卡雷的作品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就是尤其是柏林谍影是一个，然后最近的就是前年的郭将裁缝士兵间谍，这个片子的导演也很厉害，
拍过原版的生人勿近，
生人勿近是非常棒的北欧的吸血鬼片，可以看一看。那么特工到底哪家强，今天大概我们就谈这些啊，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半斤八两，
也感谢我们肌肉男苟安先生的无私的奉献吧。
对对对，
分享了这么多心得，
以及前肌肉男小青年啊，谈一谈肌肉男们的战争，
容易吗？
啊，咱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
拜拜。